幸运的时候，我不可以给你就必须加快，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平凡的生活里面，我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生活持续的燃烧？我需要正常读主的话，我需要常常操练学习，来借着祷告来遇见神，我借着聚会啊，能够让我里面的火能够一直持续的烧点。弟兄姊妹们，晚上好。这是我参加第一次退休会，在你们的时间表上没有写中午要休息的聚会哈。到底你们都很年轻，但是我希望你们年轻能够从早到晚都年轻，不要晚上聚会的时候就打起瞌睡来了哈。要加油哈。那我每次在中国讲道的时候，到了下午，他们是从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晨更，然后整天聚会，所以聚到下午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你们要睡觉就尽量睡，不要心里不安啊。因为他们没有像你们一样还可以自己打球，他们是整天聚会。这个以前有个牧师讲到一半，底下有一个人睡觉，不仅仅睡着哈，睡得东倒西歪的，而且坐在很前面，很影响这个别人聚会，所以他就从台上走下来，站在他旁边，结果他还在睡，而且还有一点鼾声啊。后来他就跟旁边的小朋友讲，他说：“你能不能帮我把那个叔叔摇起来？”那小朋友瞪着他哈。他说：“我才不帮你叫他人。”他说：“是你自己把他搞成这个样子的。”今天晚上你们睡觉不是我搞的哈，所以我不晓得你们自己有没有休息，还是整个下午都在打球。退休会我们也抓住机会哈，我们有很多的活动，但是累的话一定要抓几分钟休息，为的是让我们来到这边，我们真正可以听神对我们说话哈。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我们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啊，主耶稣的那个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精神能够醒过来。有一首诗歌说：“有主同在就是天堂。”那我非常喜欢你们今天谢饭的弟兄啊，说主耶稣只要有你同在，我们吃什么饭都香啊，吃什么饭都香啊。所以他一讲，我就觉得整个菜都很香了。是的，有主耶稣同在，什么都好啊。那有主同在，我们也不打瞌睡，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再把晚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每一次当我们奉你的名聚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就亲自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要成为我们心中最大的喜乐，这个同在要成为我们心灵的满足。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晚上这一点的时间，我们仰望你，真的是求你用你的爱，用你的灵来浇灌我们，再借着你的话，把你的用水借着道，把我们这个人，把你的教会洗得干净。主啊，让我们能够脱离属世来的残累，能够脱离我们自己情欲来的败坏，能够脱离仇敌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布下的一切的网罗。主啊，能够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重新得力。主，你祝福晚上这段的时间，把够用的体力精神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都愿意来听你对我们说话。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题目啊，是塑造健全的性格。那这一次我要来之前呢，刘牧师跟我们说，希望我们取一个题目是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哈。那这个让我们绞尽了脑汁，不晓得要去取什么题目。后来我跟于师母两个人想出了这个题目以后呢，还刚开始还不太好意思告诉别人哈，因为我早上说过这个题目太年轻了，拥抱青春，奔向永恒，这不太像我们两个讲的道哈。可是我后来发现，当我在这里预备信息内容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不管叫什么题目，我所有讲的道基本上换汤不换药的哈，可以挂不同的名字，可是讲来讲去我都不能不讲到主耶稣，不能不讲到我们这个人跟神之间要有一个正常正确的关系啊。那不管我从什么角度去讲到，弟兄姊妹，讲到最后，我们都希望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神来 transform 啊，能够被神改变，被神更新啊。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塑造健全的性格。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个人的年龄不一样哈，我相信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会承认这个性格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 一个人的长相哈，一个人的穿着，我想你们很多都经过了青少年时期，或者还正在青少年时期，我们觉得我们的长相、我们的穿着，我们要不要头发遮住眼睛，然后要不要戴耳环，要不要穿什么样子的名牌衣服，我们的表情要不要装得很酷啊？我们自己里面都会想说，这是我的 identity 啊，我们都会想到用一些东西去塑造我这个人的特色。的确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别人的长相、别人的穿着可能很容易 get 我们的 attention 啊，请你注意，会引起我们注意，会引起我们多看他两眼。但是一个真正能够吸引人的仍然是他的 personality， 仍然是这个人的生命和性情。你愿不愿意跟这个人相处，你能不能跟他交得通，你能不能跟他交得深啊？这个人跟你之间的关系，或者他对这个社会带来的价值，他的人际关系，他在神手中的用途，其实非常非常深受到我们这个人的性格影响。我不晓得你们自己会不会赞成这样子的说法哈？那性格太重要了，它影响我们今天生活的品质，它影响我们人际的关系，它影响我们这一生活着的价值，它影响我们在神的手中跟神家我们的功用。我们天天都在接触人啊，我们天天都在接触人。你为什么看到一个人你会喜欢他，或者看到一个人你会不喜欢他？就是你看到一个人你会想跟他接触，或者你看到一个人你会觉得很受这个人搅扰，很被他bother，其实都是跟他的性格发生关系啊。我今年跟于师母到中国去的时候，那我们四月底五月初进中国，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从南方坐飞机要到北方去的时候啊，在上海虹桥机场哈，那我们进去了，把行李都 check in 了，然后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想说，因为在国内常常飞来飞去哈，所以我们就想加入这个里程计划，就是 mileage program， 所以我们两个人把行李check in 好了以后，我们两个人就走到一个服务台，那么服务台呢里面有两个人，在我左边是一个男孩子，右边是一个女孩子，都很年轻哈，跟你们年纪非常像，两个人坐在那里。那因为有两条线哈，那我就看这条线比较短一点哈，我就去排这个比较短的这条线啊，是一个男孩子，排到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们想加入里程计划哈，请问在哪里可以拿表格？他那个人就是一副傲里傲气，他大概最多20岁出头，他这样瞪我一眼，去隔壁排队，就这样啪就这样指一下哈，完全没有礼貌，头就这样一指哈，去排队，去隔壁排队。那我就只好再退回来到隔壁那个小姐的那一行哈，你们不要误会，不要以为是小姐比较好哈。我讲这句话没有任何 implication， 我只是我把我的发生的经过告诉你们。我就再排一次，我们两个又再排到了那个小姐，他们两个人其实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像这两位姊妹一样，一左一右，其实很近的，稍微分开一点，两个还常常在讲话。排到那个小姐的时候，我就跟她问同样的问题，我说我们想参加旅程计划，请问在哪里拿表格？然后那个小姐就跟我说，哦，先生对不起，不在这里，要到那个靠进门的地方，那边有另外一个服务台专门办理旅程计划，请你到那边去。我就在想说，刚刚这个男孩子明明跟他坐在旁边，天天一起上班，随时可以一起讲话，他绝对不会不知道说里程计划不在这个柜台办，需要到那边去办，对不对？你上面写的服务台嘛，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那为什么一个才二十岁出头的 年轻男孩子，他办事情要用这种态度来办事情？你就晓得这个性格哈，你是让所有的顾客碰到他就一肚子不舒服。我不管他是不是高干的子女，或是因为他自己考试考第一名考到这个职位，他这个职位他不可能做久的。因为你认识他的人都不喜欢他的，因为这种个性哈，就是完全不合群，完全不和气啊，完全没有把人摆在眼泪里面，他就是故意要找你麻烦，故意要摆官架子。这样子的人，我想在我们社会，在欧美也不是说不会碰到，但是你偶尔还是会碰到。那你就会想到说，为什么在人的里面，在人群这么多里面，有这么客气的小姐？那我们到了那个里程计划去，那边的人办事情就非常客气，同样是年轻人， 真的同样是年轻人，为什么有 such a big difference？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乎我们这个人的性格，我们需要被神来洁净，我们需要被神来塑造，因为他非常非常影响我们这个人这一生生活的品质。先不要讲永恒哈，很抽象，就决定了你今生生活的品质怎么样，今天也就决定了你人际关系怎么样，今天其实也决定了你在神的手中，在这个社会中，你到底是活得有没有价值。爱因斯坦告诉我们说，不要去羡慕去追求做一个成功的人，要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可能对那个年轻人来说，他能够坐在上海虹桥机场的服务台，他比其他的同学有福多了，别人可能找不到工作，可能别人可能在餐馆里面只是在那里洗盘子，他可能会坐在柜台上，他可以活神气活现的哈。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成功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在我的眼中，我刚开始我还受他生气，可是我接下来我马上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可怜，他真的很可怜，他这辈子不会活得快乐，除非他被神改变，除非他的性格被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很希望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年轻孩子哈，或者你们在座已经慢慢开始大，我们的性格其实从某一面来说，我们都是病人呢。我们的天生的性格里面都有很多的毛病，自私、自怜、自爱啊，我们骄傲，我们自我中心。其实圣经上斩钉截铁的，而且一针见血的告诉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从哪里出来？从我们这个人出来哈，从自己里面出来的。而我们自己为什么会出问题呢？我们马上就推卸责任，推到最后就是我们的主动亚当夏娃，对不对啊？都是他。这个礼拜于师母这个在我们教会讲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啊，他正好讲到这个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哈。他说，你看我们到现在啊，我们还在那里怪亚当夏娃哈。底下就有一个人说，对呀、还在怪，你看怪了几千年了还在怪。那亚当夏娃就会怪神呢、你为什么要造蛇呢？你为什么要造蛇来诱惑我呢？或是不要这样子怪，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是广东人呢？不然早就蛇就已经进补了，做汤了。对不对？为什么要是这个中东那边的人呢？米索比达那这个那边平原里面的人，而不是咱们老广呢？老广早就进步了。哎呀，我们里面都会推卸责任哈，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我们都会推卸。亚当说是你那个女人给我吃的，女人说那是蛇给我吃的，就一路推回去了。那弟兄姊妹，这都是其实症结的问题，都是在于我们这个人啊。圣经里面就一针见血，而且直截了当的讲到人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塑造健全的性格，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今天是在地上跟任何的这些励志文萃啦这些所写的书，或是一些这个讲 positive thinking positive life 的人在这里 make a speech 啊。我们今天是要正本清源，回到生命的根源，回到圣经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健全的性格，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必须对症下药，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人永远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弟兄姊妹，被骂自私哈、讲自我中心，不要人家骂你，其实我们自己都应该承认，我们非常容易就是自我中心。你看这个，以前有一个女孩子到餐馆去吃饭哈、那个叫了一碗热面，那个 waiter 送饭来的时候啊，端着面，但是两个指头脏脏的指头放在面汤里面这样端过来啊，哎呀，那个小姐看着就吓死了，先生你的指头，她说没关系，咱们不怕胖的，咱们不怕烫的。他是嫌他指头脏，放到他要吃的面里面。那这个送面来的是说我不怕烫，没关系。那其实小家伙也一样哈，有个植物学老师在那里上课，跟他们讲啊，那是好多年前了哈。那他说什么东西是十年前没有，但是现在有，大大的影响着人类啊。他老师心里的答案其实是讲电脑哈，没想到这个小朋友哇一下举手，老师说什么？ 你十年前没有现在有，但是对人类很重要的。哎呀，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哈。那还有一个小孩子自己拿起电话来就拨了号码了哈，人家对方接了，他就问着他说，请问这是不是3442什么多少多少多少，那个人说不是啊，他说你为什么要接，都是自我中心，非常非常自我中心哈。这个东西讲不完的哈。那还有一个老板他要雇一个会计师哈，他就出了一个题目，他是2+2多少多少，四啊，是吧，就是他没被雇佣。那换了第二个人，他想2+2=4没被雇佣，那表示他不够精细哈，老板大概会计要求精细一点，所以2+2他说4.0，答案进步很多哈，老板也没雇佣。换到第三个来，他说您是老板，您说多少就多少，老板马上雇佣他。这个其实我们不知不觉里面，我们这个人整个的生活的中心都是用自己的角度，好，用自私的角度，用我们个人的角度去慢慢慢慢，我们这个人所以自我膨胀非常大哈。特别后现代文化整个的中心就是叫人，我只要活得快乐就好，我来到教会我是希望这个教会能够满足我的需要，你们的唱诗诗歌要能够 fit 我的兴趣啊啊，传道人讲道必须要让我听得顺耳。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集中在人的身上啊！这个神学院的教授这个于师母有一次还在跟我们分享，他说你看现代人读圣经跟从前人读圣经多不一样，从前人读圣经打开圣经是说，主你这段话你要说的是什么，到底这段话圣经的意思，圣经的作者原意是什么，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意思。现代的人小组查经，我想我们很多人不知不觉已经犯了这个毛病了哈。请你们分享这段圣经对你的感觉是什么，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收获，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受，都是说这段圣经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人停下来问说，主这段话你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差不多都是开始自我中心。你看现在的小孩子，哎呀，随便唱个歌爸爸妈妈都说，哇你唱得这么好听啊！随便画个图画的你都不认识，哇你是伟大的艺术家啊！我们也一样哈，对不起我两个儿子在这里啊，他们小的时候我们帮他们这个洗澡的时候哈，常常我跟于师母我们会跟他们对话呀，或者给他们猜谜语啊哈。那我那个大儿子大概快4岁的时候，小儿子那时候才2岁多啊，就我就常常跟大儿子出谜语啊，那大儿子常常猜对了，我们就夸奖他。哎呀，那个小儿子看着在旁边也很羡慕哈。他有一天他就跟我在帮他们两个洗澡的时候，这个小儿子就说，爸爸我也要猜，我想你会猜吗，他说我要猜一个飞机，那谜底是他输的。所以我才讲说有一个东西大大的，它叫飞机。哎呀，我们两个就夸奖他，哇你怎么这么聪明啊，啊你怎么会一猜就猜到呢。然后过一下他食髓知味，他说爸爸我还要猜，我要猜一个大象，谜底又是他出的。然后呢我才讲说有一个东西大大的，一模一样的第一句话，他就大象。哎呀，我们又夸他夸个老半天。后来一想不对劲，这从小喂养肉体对不对啊，就喂养我们说什么培养他的自尊心自信心，其实从小就把人培养到就是你们大家都要夸我 I'm so good。 其实他比但以理还厉害，尼布甲利撒做梦不知道是什么梦，但以理来解梦了对不对。那他这个人我话还没讲他就知道我要讲什么。哎呀，我们都把孩子捧啊捧啊捧啊捧啊，人其实非常容易自私，所以我们慢慢在大的时候，我们就在很多的地方，我们里面表现着我们喜欢人夸奖我们，我们喜欢人高抬我们，我们喜欢人重视我们，我们在乎我自己得到了什么利益，我在乎说我自己的享受得到了没有，我是不是先抢到了这个位置啊？你看，所以现在的聚会或是现在的什么，你发现讲台前面常常没有人坐哈。啊，当然有时候你们是为了尊重讲员哈，那很多人就喜欢坐在自己的角落再也不肯动，因为那里最舒服，他挑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spot 再也不动。哎呀，我们这个人的性格其实从很多方面在写明，其实我们 完全符合圣经上所说的一切问题的症结，其实在人的身上，许多的痛苦，许多人际关系的冲突，我们在神面前的跌倒，我们为什么在试探面前投降，我们为什么会犯罪，我们为什么会放纵自己，其实都是说来说去是因为我这个人的己在主的面前没有认真被神对付。追根究底的终结的问题，己是最大问题。所以宋尚杰有一次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他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这个人类最大的仇敌是什么，他说你们把眼睛闭起来，我写答案。等大家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他就在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己，就是自己。咱们张开眼睛的时候，就让大家看啊，真正人类的仇敌，我们真正让我们不快乐搅扰我们的原因，其实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我们这个人。神界的很多的环境不过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真正痛苦的原因，我们真正里面生命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你们听过我讲一个故事哈，那个戴德森，这个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啊，他年长的时候，因为他鼓励了很多年轻人投到中国来哈，来做宣教士。有一个年轻的一个人，他也把自己的人生奉献出来，他愿意做宣教士。他跑来见戴德森牧师，他跟他请教侍奉上的经验。戴德森老牧师看着这个年轻的孩子，他就很爱这些年轻人，就像你们一样，前途似锦，但是却愿意把前途放下来，愿意为着传福音，为着救人的灵魂。就当戴牧师看着他的时候，一下子不讲话，他年轻人不晓得怎么回事。突然戴牧师啪一下桌子，这个手往桌子上大力一拍，那个桌上的水就全部洒出来，年轻人吓坏了，他你为什么突然这么生气？詹姆斯这次笑着对他们讲，他说孩子，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当他受到击打的时候，他里面溅出来的就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这个人的生命，如果是自私，如果是卑贱，如果是情欲肉体，这些东西充满在我们里面的话，环境不管是人事物，不管别人对我们讲话不好，不管你撞车，不管被公司裁员，不管你生病，这一切的环境不过是把我们里面的自私、自怜、自傲这种败坏显明出来，让你看见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你里面装的是基督的生命，是基督的馨香，基督的荣美，这一切的环境建出来的，把你们击打出来的，不过是基督的馨香。哎呀，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机会教育哈，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会怪我们的同事，我们会怪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哎，我们会怪教会的牧师，我们会怪我的爸爸妈妈，我们会怪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怪一大堆的人。但是其实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神是要显明让你知道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神在我们身上，他要来施行拯救。有很多的环境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但是其实很多很多的表现是说明我们这个人真正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听说你们昨天晚上很多人睡不着觉，因为打鼾哈。我原来以为你们年轻人没有这个问题，好，所以我今天早上讲到的时候，我就没有用这个例子来问候你们，好，因为我以为是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才会打鼾哈。啊，我年轻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打鼾，不知道从何时起我也堕落了，开始打鼾。所以我很能同情那些打鼾的人。我跟你讲，打鼾哈，呼呼睡觉打鼾，不是他自私，这是他没办法的。可是当我们来参加退休会，到了晚上该熄灯之后，你不肯睡觉，然后在那里跟人家聊天，关门关得很大声，讲话脚步走得很重，那这个叫做自私，这个就跟我们性格发生的关系。打鼾是你没办法的哈，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教会长执会也不过只有十个家吧，我们一起到海边去租了一个房子，为了让长执能够彼此更熟悉，同心祷告。我们这几个弟兄住在一个房间，然后带着孩子们住在一起。哎呀，那天晚上我真是领教了，各式各样的鼾声都有哈。啊，有人是快的，有人是慢的哈，啊，有人是吐出去的，有人是吸进来的。啊，有的就这样安安静静的，有人是整夜， 有的是突然一下子来一下，砰一下，你让他吓一跳。所以我整个晚上就靠在那里笑笑的，连我的儿子这么小，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大，也在嘴巴喷气了。我就想起诗篇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住一个晚上都不容易，你不要说要天天合在一起，那真的不容易。但是我在说这个鼾声是无可奈何的，不是我自私，所以我想打鼾让你睡不着觉，可是我生理或者我姿势不对，或者我太胖了，所以我打鼾。可是你如果就像我说的，到了睡觉时间你不睡觉，但是你却不能够体恤那些需要睡觉的人，你关门讲话撞墙干嘛？这孩子哦，我还不是撞墙，你们没有听过一下撞墙啊？这个两三个礼拜前，我跟于师母开车到南加州去接我儿子，他们这个学校从宿舍搬出来，然后要回到北加州，我们一开一趟车下去八个小时再回来哈。然后我们那天晚上在他房间打地铺睡觉的时候，正好学习结束，所以周围很多这个 apartment 住的也都是那些年轻孩子，到了半夜三点钟，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哇笑啊吵啊。整个住区里面都是这些孩子们叽叽呱呱，就是大概有七八个人，尤其一个女的从头笑到尾，我真的巴不得有一个鸡蛋塞到她嘴巴去。她根本不管别人的啊，我们第二天要开车开八小时，那这些人根本不管的，她半夜三点钟就是吵啊闹啊叫啊，你就知道这些人啊根本就是完全目中无人的。所以我就说你打鼾让人家睡不着，这不是你自私，但是你却不知道总是体恤别人，晚上睡觉砰砰砰砰的讲话，在房间里面聊天交通到半夜三点钟，让隔壁人睡不着觉，这是我们性格需要被对付。你如果生长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家，贫穷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如果因为贫穷你变得很小气而不肯施予，这是我们的问题啊。你看 Mother Teresa 啊，那这个人他是有这个常常去帮助穷人的，他有一次带了一些食物去一个很厉害的贫民窟里面去看望穷人，他把食物送到那个女主人家的，这女主人养了好几个孩子哈，不晓得七八个还是多少，穷得不得了。哎呀，他们看到 Mother Teresa 来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已经两三天没有东西吃了。Mother Teresa 把这包食物把带的一些东西给他们，正在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这个妈妈不见了哈，他们就问这个孩子说妈妈呢，他们说哎不知道啊，一看房间都不在。过了三五分钟他妈妈回来了， Mother Teresa 问他说你到哪里去，他说我把你刚刚给我的食物一半送到我隔壁给我们其他邻居去了。穷不是罪，今天我们看不起穷人，但是我们却永远，我们远远比不上这样子的穷人。他再穷他可以给，他在他手中几乎没有了，两三天饿肚子，但是当他一有的时候他立刻可以给出去。今天你的富有跟贫穷不在乎你拥有多少，而在乎你能够给出去多少，这个是跟性格发生关系。有一次我大儿子 David 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我也很谢谢他哈。他们你们有次听到我讲很精彩的故事，常常是别人告诉我的。那我儿子有一次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教会里面那个牧师呢，有一天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他突然鼓励弟兄姊妹，他说我们下个礼拜哈，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说要为着我们教会有贫穷的人家哈，我们需要有一次特别的奉献，请弟兄姊妹纪念这些在贫穷中的，因为圣经上也叫我们不可以忘记穷人，对不对啊？要叫我们这个施舍给穷人啊，借钱给穷人，就是不是施舍帮助穷人，就是借钱给神。所以他鼓励弟兄姊妹下个礼拜我们纪念神家有贫困的弟兄姊妹的需要，那个能够有一些专门为着贫穷的奉献。那个教会呢，是一个非常有钱的教会，还蛮好的教会。结果在那个礼拜回家的时候，有一个家庭，他们虽然是黑人，虽然是住在贫民窟，虽然很穷，全家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全心的省钱哈，女儿出去打工也多打一点小时，为了赚一点钱，为了要去帮助穷人啊。他们那个礼拜水电都用得非常省，天冷的时候也舍不得开暖气，为了省下钱啊。他们那天左省右省啊，那个吃饭也省，吃了什么东西都省，他们全家大概省下了70块钱。然后 到了下个礼拜说要奉献的时候，他们那一天好三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他们终于有勇气第一次从教会坐，平常都坐在很后面，前面都让白人坐，他们那一天很勇敢地跑到第一排前面来坐，因为他们今天预备好了要来奉献的。所以那天牧师就报告说，我们开始为这个穷人的家庭，为一个贫困的家开始奉献，然后奉献盘开始传，大家开始往里面丢奉献。到了那天晚上，牧师带着钱居然是来到他家，牧师心中所说最穷的家就是他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啊！哎呀，原来奉献的老半天，原来牧师挂念的是我们啊！他里面他们都很感动。牧师走的时候，他们打开奉献，里面大概80块钱，其中70块是他们自己家出来的。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教会多少人穿着西装打领带，开着名牌的车子，当有需要的时候却给不出来。我再说，穷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变得自私，变得狭窄，变得小气，这是我们性格的问题。我们不肯舍己，不肯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个我只想举一些例子跟大家挑战啊！你长得丑也不能怪你，对不对啊？不是你自己故意要丑的，那爸爸妈妈生下来就这样。其实再丑的人也都化妆的哈。然后这个以前有个传道人到我们教会，他说他好几个女儿，他说每一个女儿都爱漂亮，他说这个爱美是人的天性。他说我们家最漂亮的喜欢一天到晚打扮，那个长得最不好的也是一天到晚打扮，因为每一个人都爱美。客观上我们长得好长得不好，那也受之父母，没有办法哈。但是你自己里面是什么的性格，是什么的性情，那是由你自己决定。我相信我们今天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脱离那种肤浅哈，只是凭着外貌去论人了。你跟一个人短交利害之交，可以凭着他的外貌，可以凭着他有不有钱，可以凭着他的长相，可是如果要走长远的路的话，我们都会越来越在乎他的性格如何。在中国五四运动之前，你知道很多的婚姻都是父母之言啊，都是从小安排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学教授在北京的，他自己的妻子他根本就是不喜欢啊，他父母亲是不知道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跟别人定好的，所以被强迫传统的底下进入了婚姻，所以他一点不快乐。所以在五四运动观念革新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要做的，他就是要突破这件事，他说我要跟他离婚，我要另外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在当时中国社会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不赞成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当时对他来说，他自己觉得他要过他自己的生活 ，I have my own life 啊。所以呢，当他把这个婚姻结束的时候，他对自己定了一个条件，这都是人自私出来的。他说我下一个我要找一个太太，决定是我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的。所以他定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哎，在座的男生，你们第一个条件会是什么？啊，人要好，难怪你没当北大教授。对不起，开玩笑的。他第一个要漂亮，一定要长得美貌，这是很多男孩子的第一个条件哈。第二个要健康，不要老是生病，让我照顾他。第三个，因为新潮，要懂英文，比较摩登一点。结果找啊找啊找啊，他真给他找到了哈，他自己学校里面一个校花，年轻貌美，是那个我他不见得是北大的，我只是看到那个故事，是北京那边一个大学，是学校的校花，那够不够漂亮？漂亮了哈。那第二个要健康，那这个人是学校的田径代表队。这个体育队哈，所以健康的不得了，身体好得很。第三个要英文好，结果这个女的呢是一个外交官的女儿，从小讲英文，英文朗朗上口。三个条件不仅仅符合，而且是非常的符合。哎呀，她高兴的不得了哈， 那就是那个女的居然也喜欢上他，好，所以他们两个结婚了。他想从此以后终于可以说像小说上说的啊，王子跟公主哈、啊，过得快快乐乐的生活。就没有想到呢，才进入婚姻没有几年啊，没有多久，他就很痛苦，因为所有三个他认为最理想的原因，全部成为他受苦的原因啊。那第一个呢，这个女的长得太漂亮了。我想没有一个男的会觉得女的太漂亮是他的痛苦啊，结果他就受了这个痛苦，因为他走在路上，所有人都嘲笑他，你哪里配得有这样漂亮的女孩子啊？啊，哪里这个人怎么会嫁给你呢？你那个癞蛤蟆吃天鹅肉，别人都嘲笑他啊，所以不认识他们的人一见面说啊，你的太太是他呀。他从这样子的惊讶里面，他都可以听得出别人对他的这个看不起，所以他心里面一肚子不舒服。那第二个呢，结婚以后夫妻吵架是难免的哈、啊、那他就发现他跟他吵架没有用，因为吵到关键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女的用英文骂他，他听不懂，他又回不了嘴啊，那个女的就啪啦啪啦啪啦英文都出来，他听都听不懂他在骂他什么。这个骂不过打总行吧哈，结果没有发现他打不过他，他身体太好了哈，笑对，三个原因都成为他很痛苦的原因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这个 appearance 外貌，我们的理想，我们都认为说一定得到就好了，没的事啊。那你长得不漂亮，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啊来吸引人，我们在别的地方，在我们的性格，所以圣经上说这个女人不要用变法啦，金这个黄金啊，各式各样的东西去装饰自己啊，要用长久温柔忍耐啊，这是神给我们最美丽的性格，让我们可以去吸引别人哈 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在美哈、啊、里面生命的美丽气质。那你也不要觉得说你被别人夸内在美是别人安慰你，其实很多的人真的连内在美都没有的，光徒有一个外表啊。那以前我记得我在往那个光碟片里面也讲过，他说有这个夫妻结婚久的时候，太太最喜欢问先生的一句话就是你还爱不爱我，对不对？那、啊你们都还没结婚，没这个经历哈、啊。那做弟兄的要准备好，这个问题是你到老他都会问你的。你还爱不爱我呀、啊？那你当初为什么会喜欢上我？啊、差不多都是这一类的问题。啊、结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情，你等着看啊。所以有一次有一对夫妻也是这样子啦，太太就问先生说你爱我吗？他当然爱啊。他说你当初你爱我哪一点呢、啊、因为太太很喜欢被肯定哈，很喜欢说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了你。没想到那个先生那天哈真的是很缺德啊。他说哎呀，你的长处很多，虽然你不是十全十美哈，但是你的优点已经很多了啊。他说你至少也有十全八美。哇，这个太太一听十全八美，80%不够哈、啊、不够，你也不够嘛哈、啊、一定希望是在他眼中是尽善尽美嘛哈、啊、所以他就问他说哈、啊、你以后最好不要问了。他就问他先生说那我还差哪两美你告诉我。他说哎呀，很简单啊，一个内在美，一个外在美。全部没有了，对不对？全都没了。所以一个人如果连内在美外在美两个都没的话，其他八个美我不晓得是什么美、啊、身上大概有美钞、啊、其他八个美就没价值了、啊、那弟兄姊妹，那你做不到这个，做不到十全十美，至少十全九美好了哈，我们至少有个内在美让它拜倒在我们的底下。有怎么样，性格太重要了。所以圣经上追根究底，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干嘛，就当舍己。好，我们以为舍己是说哎呀我要把钱奉献出来啊、教会要做整洁，好我去做整洁啊。那就怎么，这些也都是很好的舍己的表现。 但是圣经上讲到舍己的时候是 deny yourself， 就是你必须在神的面前对自己要有一个很正确的 assessment， 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估，就是你在神的眼中毫无良善。今天我们基督徒，我这次在芝加哥福音大会的时候，我一开头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在基督徒，尤其在那些有心追求主的基督徒里面，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普遍的困惑，就是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里面一直有一个挣扎，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挣扎，这个痛苦，在我们里面真的是世世代代。你发现有多少的基督徒常常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没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请举手好吧。有这样子的问题请举手，差不多都有嘛哈，我们差不多都经过这个问题。不是我立志不是我没有立志，而是我立志没有用，我立志不要生气，可是我看到这个家伙我就生气，我立志说我再也不要偷偷上网去偷看那个不该看的网络，可是坐到电脑面前整个的心就好像被抓住了一样。我们立志说要爱神，可是发现我做不来，我立志要读经，可是我出不了埃及或者我永远到不了罗马，只把这个历史书啊，《四福音》跟《使徒行传》读完了，从来没读过罗马书，没到过罗马啊，这是我们的问题。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只读罗马书七章十八节的下半，要上半度一上半节一起读。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也知道，就是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有什么呀？保罗的前半段我们都忽略了，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里面，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不是说良善不够，而是毫无 not at all， 一点良善都没有。弟兄姊妹，你真的这样相信吗？哎呦，我跟你讲，我是很难才这样子相信的。虽然我在观念上，圣经上是这句话，我总不敢这个吃了爆胆说神讲错了哈。那我里面知道圣经有这句话，可是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我从来不觉得在我里头没有良善。我觉得从小到大，爸爸妈妈称赞我，哥哥嫂嫂称赞我，教会弟兄姊妹称赞我，老师称赞我，连我邻居的小朋友都把我当孩子头跟在后面。我们邻居的妈妈孩子不吃饭的时候都交给我，他们在后面追着喂饭。对我来说，我在那过来过来，我脚把他那个窝可一踩，从头喂到尾，他乖乖的每一口吃完再出去玩。所以我不觉得我没办法，我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做。都是那要被神借着多少的环境，圣灵的光照，自己的失败，而到最后我们心服口服，不光只是在那里叹息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而是你必须在主的面前心服口服，从内心的深处阿们说，在我里头，我真是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我毫无良善。讲耶利米告诉我们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换我们中国话来说哈，如果放在圣经上，我们读起来就不雅了，对不对？就是我这个人是连禽兽都不如，你一定不会愿意这样讲，承认自己连禽兽不如的举手。就不敢举了，对不对？啊，你禽兽都不如啊，小猪小狗你都比不上啊。圣经上说我们是比万物，那请问小猪小狗禽兽是不是万物？是吗？这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这个人离开神，我们里面是败坏的可怕。圣经不过是因为家教，不过是因为礼教，不过是因为你自己的面子，不过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这个人没有被暴露出来。其实我们里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当神要使用摩西的时候，神叫摩西把手往怀里面放进去，拿出来，大麻风，大麻风。神要让摩西看见，你今天要为我去做工，你必须先认识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不要以为你这个大麻风可以随随便便拿着神的杖， 替神行神迹，替神执掌权柄，替神带领百姓。你必须看见你自己里面装的是什么。神说你再放回去，这叫做信而顺服。当他再放回去再拿出来的时候，洁白如雪，干干净净。弟兄姊妹，你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健全的性格，你要在神的面前能够真正被神使用，你要能够在神的面前真正手里面握着神的杖，替神执掌权柄，替神带领百姓。你必须先被神暴露我们自己里面的败坏，我这个人需要被神洁净。不然的话，我今天告诉你说，你需要塑造一个有爱的性格，你需要塑造一个愿意关怀帮助别人的性格，你需要塑造一个温柔又有忍耐的性格。我告诉你，对牛弹琴是没有用的。我跟你讲的再多，你回家可以立志行善，可是你发现你做不出来。今天因为我们性格不够稳定，我们的性格不像主，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问题，所以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碰到困难，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啊，我们碰到失败，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碰到挫折，我们这个人就被打倒了啊，我们碰到一点生病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就开始怨天尤人。就是都说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性格，我们没有真正的回到神给我们的救恩，就是一个完全的替代。那今天早晨于是我在这里讲到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讲到重生啊，神来救恩来，不是来修饰我这个人。你什么都好，就是脾气不好，所以你需要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你的脾气就会好。不要去跟别人传这样子的福音。神对我们这个旧造老亚当来的，神对我们的外人一点点没有兴趣，早就放在受咒诅、受审判的地位。所以主耶稣来，基督教所传的福音，因为我知道在座有些还是福音朋友哈。那基督教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跟所有的宗教一样劝人为善，给人寄托，这是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人家告诉我们的。哎呀，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劝人为善，给人寄托。我说你讲的对哈，但是呢，我说还是这个没有摸着基督教真正精华的点在哪里。基督教从来不劝人为善，基督教是告诉你说你可以立志行善，但是你行不出善来。所以很多人对基督教大误会啊，以为基督教劝人行善，基督教就是告诉人说你根本不可能行善。我们需要的不是教主，我们听得够多了，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从小听到大，你难道还听不够啊？咱们中国老子孟子什么什么子已经够多了，你还要再去听耶稣？神给我们的拯救是一个根本的拯救，从生命里面着手，把一个全新的生命，把一个圣洁的生命，把神儿子自己的生命给我们做生命，这个叫做救恩。从这个生命里面所有出来的生命性情，这才是神要的性情，这才是能够真正给人带来祝福的性情，这才是一个真正在神家能够有价值，能够被神来使用的性情。不然的话，你再怎么样说你想过圣洁的生活，你发现你的圣洁是练功夫练出来的，你发现你的忍耐是压制压出来的。我说我们基督徒练功不练外功，练内功。不是说基督徒不要行善，而是基督徒必须认识，凭着我不能行善，我必须转向救主，接受他的拯救，接受他的生命做生命，而让我能够活出善来，而这个善是远远超过地上任何的标准。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就晓得，这很简单，很典型的基督徒的例子，到处都是。有一个小姊妹，她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小姐找他钱找多了，当场看见了哈，发现呢，他就跟小姐说，他这个小姐这个你多找我钱，他咱这个小姐已经算完账换下一个，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所以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出去以后里面很不平安啊，对不起，他还没跟小姐讲，他准备正要跟小姐讲，这小姐因为账已经打出来，单子已经都印给她了，所以她想说 too late， 她就没讲啊，对不起啊，这个故事正确是讲，她没讲，她就走了。走了以后出去以后呢，走到一半以后里面就很不平安，她觉得这个钱 不是他的，他多找的，主就感动他回去。他想说这是他多找的，我想跟他讲，他不理我，他已经换下一个了。主说回去，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就见了那个小姐，以后他就跟那个柜台小姐讲，他说小姐，我刚刚回去以后发现你给我多找的钱，我现在来还给你。哇，那个小姐很高兴哈，他说哦好，他说你这么诚实，谢谢，他就把钱收回去了哈，重新交给柜的账。我这个姊妹呢，这时候从超级市场出去回家，走到一半，圣灵在里面又责备他，你刚刚回去明明是为了诚实而回去，你为什么回去以后人就不诚实？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为什么回去不诚实？其实他在现场就已经注意到多找钱了，对不对？他准备正要跟小姐讲的时候，那个小姐已经转身去管别人了，就没再理他。所以他其实是早就知道，不是回家才发现。可是他回去了以后，知道这个钱是不义之财，不该得，他回去，他要回去还的时候呢，又顾虑到自己的面子哈，不晓得为什么，反正就这样随口讲了，说我回家才发现，没有想到圣灵在里面又再次责备他。哎呀，你知道吗？他里面就跟神说我再回去多丢脸，人家已经说我这么诚实了，已经是碰不到的顾客啊，很难得，已经很感动，我现在再回去跟他讲说我刚才骗你。他说主，我下次小心就是了。主说回去，他又顺服，又再回去，再次跟那个小姐道歉。他说我刚刚回来，我还是没有说实话，其实我当时他就把简单告诉他，然后他走了。不管那个小姐怎么看，小姐觉得这是一个神经病一样也好，不管他怎么看他，但是至少他在主的面前，你知道吗？他跨了一个很大的关卡，从此不要说撒谎从他身上出去，他连讲话不准确，他都在主的面前，从此以后变得非常的认真。今天地上的人最喜欢讲是非对错，但是请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在圣经的里面，神为什么不叫人吃分别善恶、分别是非树上的果子？因为神要叫人达到的境界远远超过对和错、是和非。神要人达到的境界是基督圣洁生命，神的生命里面所活出来的那个尽善尽美的境界。当人真吃生命树上果子的时候，这个生命要帮助他所得到的智慧，要帮助他所活到的境界，远远超过是非标准，远远超过人的智慧，是神要人得着的。所以叫做生命的原则，而不是是非对错的原则。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神一直在这里做一个环境，要在我们身上，要来彻底让我们认识我这个人生命在神眼中没有价值，不被神这个称许。没有一个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你千万不要借着说我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吸毒，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你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义，你必须借着生命的改变。但是请你们先不要误会哈，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不是不重要，我等一下会回头讲。但是神要的拯救是整个从生命里面来的，那这个东西是我们里面一定要先自己先要知道很清楚的哈。所以根本的着手，神是治标，是从生命里面着手。所以基督教不是讲达到，而是先讲得到。所有的宗教讲你要达到那样子，达到那样子，有一个理想的境界啊，你应该那样子，应该这样子，应该那样子，但是他却没有把那条路指出来。那就算他指出那条路来，他没有把那条达到这个境界的那个能力跟力量赐给你。但是基督教正好相反，先讲得到，你必须先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接受耶稣做我们的生命，从此以后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而什么样子的生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这个生命进来替代我们的时候，他自自然然的能够活出神的要求，这个叫做生命之道。什么样子的生命 活什么样子的生活。今天你我这个生命在神的眼中，因为已经被罪恶玷污了，因为亚当始祖犯罪，罪已经进到人的里面来了，所以在我里头毫无良善。而你要借着一个毫无良善的生命，说要活出神圣洁的要求，想想早点放下挣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传的是救主，不是教主。我们需要耶稣，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来就是要把我们拯救出来。这个东西因为你们都很聪明哈，所以我想我们 一点就通了啊。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哈，在这个云贵高原那一带，有很多这些少数民族，他们没有受过正常的教育哈，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文化程度都比较差一点。那他们中间呢，在传出来一个故事，就是他们这个好几十年以前呢，他们中间有一个长老呢，为了要跟弟兄姊妹讲这个真理哈，什么叫做我已经与基督同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啊，要讲到这个生命的这个观念。他打了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你知道这些少数民族这个放羊养牛养鸡养鸭是常常有的事情哈，所以他有一天他就打了一个简单的比方，他说咱们基督徒啊，这个还没有信主以前，就像一些鸡一样，像这些老母鸡一样，他天天在地上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这样叫来叫去，你要教他游泳啊，你永远教不会的。你告诉他说你得游泳，他说整个世界呢就像一个苦海，像一个海一样啊。你把这个鸡呢丢到这个海里面，丢到这个水里面去啊，这个母鸡会怎么办？他说就咕咕咕咕咕咕啊，咕咕咕咕咕咕，然后就死掉了哈，就灭顶了。他说哭啊哭啊哭啊哭哭哭哭哭哭啊，就在这个世界的苦海里面，就一天到晚哭哭哭哭哭啊，他怎么挣扎怎么游泳都不行，就是哭哭哭哭哭哭啊哭。啊，你永远活不了，永远在世界的苦海中挣扎，到最后灭顶。他说咱们基督徒呢，神的拯救不是叫我们这些鸡去学游泳啊，神是给咱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鸭的生命。鸭你不用教他了哈，他晃了晃了晃了上了苦海里面哈，到了海里面啊，嘎嘎嘎嘎嘎嘎游来游去的哈，快乐得很啊。他说他在海上，他在苦难之上，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凌驾风浪的生命。哎，弟兄姊妹，这个比喻举得很简单，可是非常贴切。今天我们对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跟别人可能讲这样子的例子，可是对我们基督徒信主了这么多年，我请问刚刚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都说罗马书七章十八节的挣扎常常在我们里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信主刚刚信主两三年还有这样子的挣扎，说得过去，因为救恩可能还不够认识清楚，信了五年了十年了还在真是苦啊，信了二十年三十年还在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请问你还有多少日子可以苦？保罗说你们加拉太人怎么会这么的无知呢？靠着圣灵入门，想要靠着行为，想要靠着这个肉身来成全吗？他说你们难道是这么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然是突然的吗？哎呀，弟兄姊妹，我真的巴不得在座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能够从你目前的捆绑中能够被神释放出来。神的拯救是一个彻底的拯救，是一个整个生命更换，完全更换的一个拯救啊！借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今天早上这个于师母讲到这个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这是一个重要到不能再重要的一个宝贝的观念。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我里头，从我信了耶稣以后，我里面多了一个生命，我不再是只有一个生命，从我的父母从亚当来的，在我里面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哥罗西书第三章说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我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有一个新人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哈，以后我们再回来塑造生命的性情，我们先讲最基本的来解决生命的问题。那第一件事情，你要怎么，就是我们将来要到底要怎么样子能够